郭纵真是一个好商人。当郭家有了危难，向他提出要求的时候，他是义无反顾啊，甚至把房子买卖全押出去，给凑足了2万亿金，给买了粮食。像这样的商人就是爱国商人，跟那个无利不取的商人是截然相反呢。由于他的带动，许多人激情迸发，全表示爱国的热忱，纷纷捐钱捐物。这下问题解决了。当肥义和韩专两位重臣禀报了赵肃侯，把赵肃侯给乐的俩手拍不到一块儿了，真是天助寡人呐、看来这郭纵将来得好好的表示答谢。赵佐下定决心了，现在就等于孤注一掷。为什么这么说呀？现在凑足这2万亿金，变成了粮草了，能支持多少日子？一个月。李怀二城的10万大军，包括老百姓，就吃30天了。那么30天过去怎么办？这个战争要还没有结束，就得国破家亡。别看这个问题解决了，也就是解了燃眉之急呀、赵肃侯感觉到问题太严重了，故此下了决心要御驾亲征。他要亲自离开都城邯郸，押运粮草赶奔前线。由于他的出现，君王亲自指挥，这个战争争取早点结束。故此临行之前，叫肥义、韩专辅佐太子雍监国。他划拉划拉带着3万大军，押运着无数的粮草，起身赶奔李怀二城。路上的事儿咱不说了，消息传到李怀二城去了。大将军赵慈一听也乐坏了，怎么终于把严重的问题解决了，我们有了粮食了，马有草料喂了，这下可解决了大问题了。国君还亲自来了，消息传出，军民人等深受鼓舞。等赵肃侯进了李城，自然了，当臣子的是列队迎接，敲敲打打。进了临时的寓所，赵肃侯跟他们讲，现在这粮草马上分派下去，这当兵的都断了顿了，眼珠子都饿蓝了，都一听说有粮食吃了，能不高兴？一开始慢慢的发放，往往人要饿饥了，吃这一顿饭往死了撑，就许撑死，所以先喝稀粥，慢慢的稀的干的搭配，等肠子胃都适应了，再多给干粮吃。就这么缓了几天，当兵的全缓过来了，老百姓也解决了难题了，是人人奋勇，个个当先呐、一个个都充满了干劲儿。赵肃侯视察了城防，站到城上往四外一看，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啊。就见齐国和魏国的联军，马号挨着马号，帐篷挨着帐篷，是连营接着连营，一眼望不到边呢。旗幡招展，足能有几十里地呀、赵肃侯问身旁的赵慈：“我说赵爱卿啊，现在粮食问题得到解决了，可是这个仗如何的打法呢？”得速速解决战斗，拖长了对咱依然是不利，我再没有粮了。赵慈在旁边一听啊，这脸呢当时就变了形了、国君呐、不好办呐、您看得清楚，敌人多于我们2、3倍啊，我们城里的就这么点军队，前些时因为粮食没了，杀了不少的战马， 这战马损伤也惨重啊，这要打仗没马哪行啊，拉不了车呀，这样咱的力量就大大的削弱，敌众我寡，如之奈何呀。废话，寡人问你呢，你是大将军，主管军事的事儿，难道说我们还急需在这困着不成？这要再拖下一个月去，弹尽粮绝，咱们如何是好？是啊是啊，主公说的太对了，可是我绞尽了脑汁儿，没有办法，除非再招兵，没有十万大军恐怕解决不了问题。放屁，跟没说一样，现在库底都朝上了，拿什么去招募军队？再招募再训练，那得何年何月，你真是气死我也。赵祖侯气得脸上发青了，一甩袖子从城上下来，回归办公的地点，往左看看往右看看，是长吁短叹，大厅里是鸦雀无声，谁都没咒念。赵祖侯心里他起急呀，光这闷着也不行，怎么能立在速战，速战速决呀，快解了李怀二城之围呀。但赵慈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，人家敌人人太多，我们人太少，怎么个打法？就是拼了，孤注一掷，那也等于自取灭亡，我们得争取打了胜仗才行，还得把李怀二城保住才行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这哎，您还真别说，赵素侯啊，头脑比较清醒，突然他想起一个人来，问赵慈：赵爱卿，前些日子你们用了一个人的计谋打了个大胜仗，把安将也给杀了，把联军五六千军队全给消灭了，那个人好像叫李队，是不是有这么个人？啊，主公，您说的一点不假，的确有这么个人。此人现在何处？我认为这个人足智多谋，也许他有点子。赵慈一听是不以为然呢。主公啊，我不是降低李队，他呀，充其量是个小兵。哎，也就是赶巧了，走运气打了个胜仗。要说他能有什么好计谋，能打得了胜仗，臣不敢苟同啊。哎，废话少说，现在此人在何处？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，听听他的也是有好处的。此人正在中牟县，帮着公孙福将军镇守中牟。哦，快，马上派人把李队叫进李城，寡人要问的话。这赵作侯马上降旨了，派谁去啊？派的申正武，就那个太监，让他做上使，骑快马坐快车，马上赶奔朱茂县。无论如何叫李队快点来见我，时间不等人。这个申正武咱不只交代过一次了，他叔叔就是患者令申彦。这个申正武就是个势力小人，这家是无力不取啊，狗改不了吃屎。一开始叫他做上使，赶奔中牟县，他挺高兴，心想国君信任我，让我做上使，这是个肥差，我要到了中牟县之后，那肯定受到盛情的款待，那还许给我点好处。后来国君向他一交代，说叫他去调一个人，叫调李队。他一打听，这李队是个无名的小卒，他就泄了气了。因此一路之上啊，他是怨天尤人呐、啊，觉着这是个苦差事，没有油水可捞。心说一个不知名的小卒，问他什么呢？他把这气儿啊，就要撒到李队身上， 你说这不是小人是什么呢？陆上无话，到了朱摩县，见着副将公孙竹，公孙福不敢得罪他。你别看这太监老在君主的身边晃悠，他要跟你嘱声两句，你就不好抖了。所以公孙福对他是比较客气的，把他接进大厅之后设酒款待。这申正武居中而坐，撇着辣嘴，七个不服八个不忿，还拿枪做调的。公孙将军，公公知道我来干什么吗？不知道。奉国君所差，在你的手下要调一个人。哦，不知调者何人？听说这小子姓李，叫李队。李队在这吗？哦，在在在，现在是我手下的谋士，把他叫来见我。是是是是，传李队李先生。你看公孙福管李队叫先生，带着三分尊重。时间不大，李队来了。李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往大厅上一看，这谁？这是作威作福，撇着辣嘴，居中而坐，但是一眼看出来是个宦官。这宦官不男不女的，也没有胡子，一看就看出来。公孙福在撤座相陪，李队赶紧行礼，一躬扫地。将军，请问上使，您是哪一位？李队这厢有礼了，没给他磕头，就鞠了个躬。嚯，这申正武可不干了啊！啪，把桌子一拍，啊，刀，你就是李队吗？啊，正是在下。见着本上使，焉何不跪？请问上使，我身犯何律？法犯哪条？我焉何要下跪？啊，都！难道你没犯法，就不应该上使磕头吗？你说你说的话实在是混账啊！要不是国君等着见你，我现在就要你这颗狗头。公孙福在旁边一听啊，说话这味儿不对，赶紧过来跟李队解释。哎，李先生不要误会，这位啊叫申正武，身为宦者，他是赵肃侯国君派来的上使，国君急于想见你，可能叫你给出个主意。我猜测跟战争的事情有关系，上使来调你来了啊，你就给他磕个头也算不了什么。哎，公孙福怕他吃亏，感情啊他还不了解这李队。当李队没摸清怎么回事的时候，他心里敲鼓。哎，现在听公孙福这一说，他明白了。国君要见我，派了这个太监来找我，你找我你得客气点儿。又叫我下跪，又满嘴里脏话，又说要我的狗头，这太不像话了。李队不但没下跪，相反把腰板一拔，把脖子一梗梗，瞪起眼睛跟申正武说，闹了半天，我认为这你怎么了不起呢？充其量你是个狗屎的奴才。哟，申正武一听，真没想到有人敢指着他鼻子管他叫狗屎的奴才。那我要是狗屎的奴才，那国君就是狗呗。哎呀哈，这小子可要造反了。这申正武暴跳如雷，你说什么？你再敢重复一遍，你真是活腻歪了。哈哈哈哈，我说太监，你还敢要我的命吗？有种你把我推出去杀了，我借你个胆子，怕你不敢。因为国君要见我，你敢害我吗？那我倒我申正武心里说，我真不敢。真把他杀了，没法向国君交代，真是暗器暗憋，从来没遇上过这种将人呢。 公孙福赶紧从中调和，哎，算了，消消气儿，算了，误会，误会，赶紧打圆场。李队跟公孙福一抱拳，将军，您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，恕我万难奉陪，我要赶奔李成面见国君，告辞了，转身往外就走，赶紧回到下处，就是他住的地方，把东西规整规整，要了一辆车，上了车之后，他告诉御手，就是赶车的，以最快的速度赶奔李成。是，明白了，您坐好了吧，驾得驾。一阵风他走了，闹了半天李队啊心里清楚，心说我把这个太监给得罪了，我最好抢到他前头到李城，如果他先回去，背不住在国君面前造我的谣胡说八道，我就被动了，我要赶到前头，我回去了他就害不了我了，他是抱着这么一种心理。再说这申正武叫李队气的可不轻，李队走了，他把满腔的怒火撒到公孙福身上，我说公孙将军，这李队是你的下属吗？啊，正是。你平时是怎么教育的？哎，你都看见了也听见了，此人如此无小无大，这还了得吗？今天不是看在你的份上，我一定要他的狗命。公孙福心里冷笑，你也敢，人家走了你也冲我说两句大话而已，这种势利小人不值一理呀、啊！你除了打溜须之外你还有什么本事？公孙福冷笑了一声，上使，我这珠穆县事情还很多，我需要去处理，您做着您的，我走了，失陪。公孙福也走了，就把这申正武干堆儿给堆儿到这儿了。他左思右想，一点滋味也没有，什么油水也没捞着，窝火憋气，上了车子也回了李城。他毕竟晚走一步，落到李队的后面了。咱们再说李队，连歇着都没歇着，上了车子之后告诉御者一定往前紧赶，你辛苦辛苦， 我明白。跑出了一宿，我到第二天快中午了，到了李城了。要按理说他找个地方梳梳头洗洗脸换换衣服，因为在军前呢，那些衣裳穿了多少日子都有味儿了，衣服不整是蓬头垢面，再加上一晚上没睡觉，叫尘土这么一呛，跟个土人差不多少。李队要的就是这个，头不梳脸不洗，下了车子之后赶奔赵素侯办公的地方，要求见国君。有人一报信，赵素侯就一愣，呀，真快呀，来了，传。李队低着头走到大厅里面，撩衣服趴伏在地啊，国君在上，小臣李队叩拜国君，我给您磕头了。赵素侯看了一眼一皱眉，心说是怎么跟要饭花子差不多少，吓了一跳，你是什么人？小臣李队便是。你站起来。是。赵祖侯仔细打量打量，我李队啊，你怎么头不梳脸不洗，连衣服都没更换就来见寡人呢？这就犯法呀，这属于大不敬啊。旁边大将军赵慈掐半拉眼角也看不上这李队，为什么？嫉贤妒能，因为他是指挥军队的最高指挥官，前者打胜仗不是他的事儿，是用了李队的计谋打了大胜仗，李队通报表扬了他的大将军，脸上乌光，他有点嫉贤妒能，一听国军说这话 赵思紧跟着顺风接屁，用手一指李队：“
是啊。”
我说：“李队，你知道你犯什么法了不？你一小犯上犯了大不敬之罪，头不梳脸不洗就穿这衣服来见国君吗？啊，你知道该当何罪？来人！”他刚要传话，把李队拉下去抽他一顿鞭子。赵素侯一皱眉，看了看赵慈：“
慢，爱卿，
你怎么能这么粗暴？
身为大将军者，如此不能容人乎？”
哎，你还真别说，赵素侯真是个明君。赵慈一看君侯不愿意了，赶紧不敢言语了，退在了一旁。
李队啊，你因何衣服不整来见寡人？
回国君的话，我正在中牟县，国君派上使召唤于我，我听说国君召唤，故此不敢耽搁，跑了一整夜，是马不停蹄，车没住脚，一直来到里城，要急于见国君，所以来得太匆忙了，未及更换衣服，犯下大不敬的罪名，请国君发落。其实李队心里跟明镜一样，你找我，我急于来见你，这犯什么罪啊？哎，根本就受不到什么处罚。同时他也发现赵素侯是个明君，跟那大将军赵慈截然不同，他心里头有底，越这么说当国君的越爱听。果然赵素侯频频点头：“呵呵，算了，
何罪之有啊？
来呀，
把座位准备好，
坐下讲话。”“不不不，有国君在此，吓死我也不敢坐。”说什么他也没坐。赵素侯一想，算了，用过饭吗？没有。喝过水吗？没有。这样吧，给你一点时间，净面梳头，更换衣服，再来见寡人，谢主恩情。李队下去了，这回放心大胆的洗了把脸，把头发梳得溜光，又换了一套干净的衣服，身上的味儿也没了，很从容的吃了一顿饭，喝足了水，二次来见赵素侯。赵素侯一看呢，哎，容光焕发了，你看这个人要倒扯倒扯，跟那要饭花子就截然不同。现在在眼前站的同是李队，判若两人，赵素侯这才要向他问计。